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0年10月21号到10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德国科隆更多民众明大法真相，知中共邪恶。2020年10月17和18日，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德国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前，继续每个周末的讲真相和劝三退的活动。这也是自科隆市恢复公开集会的第五个月。自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传播到德国之后，大教堂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人数相对减少，可是很多人开始思考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更容易接受真相。不少行人以前看过或听过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现在直接来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反迫害。
欧洲学员讲真相，游客称谢谢你们，要坚持下去，你们这样做太好了，谢谢你们的付出，要坚持下去。怎么会有这样恐怖的事情发生？指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我要签名，怎么才能帮助你们？类似这样的话是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三国共有的博登湖举办活动时最常听到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在博登湖沿岸九大景点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天上万名来博登湖参加横向思维组织的和平人链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民众、反对这项活动的示威者以及游客介绍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得知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多伦多市民踊跃签名终结中共，警察主动护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终结中共全球征签活动，本周末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全城30多个繁华路口拉横幅，向过路民众讲真相，呼吁终结中共。市民纷纷响应签名表示支持。刚刚过去的周末下午，在多伦多北边的 Rutherford 大道加 Western 路口，这里车流如织，十分繁忙，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竖起中英文横幅，中共是病毒之源，远离中共，远离病毒，声援3亿6千万人三退，世界需要真善忍，并向路人征集终止中共的签名。
美国西雅图民众支持终结中共。2020年10月17日周六中午，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西雅图市中心的地区进行了支持终结中共活动的真相车队游行，并向广大群众征签，将法轮功真相和抵制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反馈。西雅图是著名的雨城，全年除了夏天3个月无雨之外，基本另外3季都会有不同程度淅淅沥沥的阴雨。但无论晴雨，西雅图的法轮功学员一到周末就会集体来到不同城市市中心和繁华地带，拉起横幅，发传单，讲真相，并为终结中共而征签，也会有真相车队的游行。
美国硅谷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20年10月24号周六上午，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高科技中心、旧金山硅谷的圣赫西市、华人购物广场和好事多路口举办活动，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来自圣赫西 苗必达和佛利蒙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圣河西繁忙的路口打出横幅，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
不能容忍活摘器官的罪恶继续存在，美国对中共活摘器官已经展开实际调查。美国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10月16号召开记者会，呼吁共同制止现代的奴隶制。有记者提问有关法轮功的议题，他表示美方对中共活摘器官已经展开实际调查。美国务院人权民主助卿德斯特罗说，我想不到比偷别人肝脏更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收到不断的举报，我们也针对指控展开了实际的调查，我也鼓励任何明确掌握此信息的人与我们联系。从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揭露以来，法轮功团体以及人权律师团就不断把调查的资料提供给欧美主要国家、主要政府。此外，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及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等人都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报告证实活摘器官罪行的存在。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说，举个例子来讲，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领馆的时候，就我们所知，王立军有带出来活摘器官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对于这样子的反人类的暴行，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把所了解所调查的这些证据资料在适当的时机公布出来，我们必须要追究这些加害人的暴行的责任。
新闻评论谴责中共迫害信仰自由，作者李明。近来中共加紧整治各种宗教信仰，全面强化管制基督教、天主教与法轮功，进一步灌输无神论邪说，从官方承认的教会到一般民间信仰都被中共当局要求随党性跟党走。10月11号对华援助协会 China Aid 表示，现在连中共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也无法销售宗教书籍，基督二字被改为汉语拼音基督的缩写 JD， 或者直接抹去基督二字。与此类推，书中的 YS 代表耶稣， SJ 代表圣经，神、主等字眼则被图标或者是色块盖住。早从2018年3月中共即全网下架所有圣经销售，淘宝、京东、当当网与亚马逊等处一本圣经也买不到。如今中共封杀了学校音乐教材中包括贝多芬名曲《欢乐颂》在内的所有宗教音乐，要求教师删除相关内容，并警告一旦出事个人负责。此外，随着梵中关系的持续接触，中国天主教教徒的处境并没有改变，仍受到中共的严格管控。中共打压外来教会的同时，民间信仰也受到中共无神论宣传的猛烈抵挡。河南省林州市仅一个月即拆毁了民间庙宇90余座，改造寺庙100多座。该市李家湾村现无一处庙宇。3座建于明朝的庙宇中，龙王庙被拆，土地庙与佛爷堂被中共接管。建于唐朝的马坪村龙王殿、菩萨殿与奶奶殿全部被官方改作他用。中共还把林州全市范围的民间信仰殿宇都改成老年活动站、农民夜校、天然气管护点办公室、消防应急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等各类红色宣传站点。宗教与信仰自由原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却肆意践踏法律，限制人民信仰宗教。几十年来，中共的人权记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不论是联合国、美国国务院或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组织公布的各国人权报告，有关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问题总是占有极大的篇幅，引人注目。中共却依然故我，近来更变本加厉。3月4号，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2020年全球自由调查报告， 在总评分100分中，中国大陆仅获得10分，继续被评为最不自由国家。4月28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今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由于中共严重迫害信仰，中国连续21年被列入特别关注国，此情况属于恶劣中的最恶劣。今年以来，中共以疫情为由，调查民众信仰、监控宗教活动越来越严苛，甚至还推行无信仰证明，当成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找工作的必要条件，要求填写所谓共产党员不信教承诺书，有信仰者的家属也受到牵连。历经21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仍然逐步升级。近几个月，中共实施清零行动，针对法轮功学员绑架、酷刑、强制验血与活摘器官等，株连其家属，包括威胁子女的升学就业等。2020年10月9号，山东省司法厅信访科焦信科长给法轮功学员陈广昌律师打电话，声称只有放弃法轮功信仰才能办理律师执业证。法轮功学员网友群表示，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曾是中纪委监察部官员，仅因修炼法轮功就被中共辞退、监控和非法监禁。在他被迫离开家人前往美国之后，妻子仍被中共警察问话，并被要求写声明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均被拒绝。中共要求应聘者提供无信仰证明，剥夺公民的合法工作权利。像网友群这般学识与经历俱优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丢掉工作，甚至远走异邦。十年律师职业资历的陈广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剥夺工作权，遭监控行踪，都是中共戕害信仰自由、灼丧基本人权的写照。从抹去基督二字、禁绝贝多芬欢乐颂、拆毁或改造民间庙宇、谋职必须附上无信仰证明，再到清零行动、不让法轮功学员办理律师职业证等等，都印证了中共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流氓集团。他完全背离了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所有的世人，包括海内外华人，都应该坚定护卫信仰自由，严厉谴责中共迫害人权。衷心祝祷中国大陆的民众脱离中共铁蹄魔爪，早日迎来没有共产党的新世纪。
在中国为什么做好人这样难？作者米珍。近日民慧网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民警扎卓林2020年8月19日收到了禹州市公安局的一份辞退公务员通知书，原因是扎卓林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扎卓林本人今年已57周岁，再有两年就到退休年龄了。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也有很多认识他的人为他不平。报道中说，扎卓林19岁应征入伍，曾在部队服役17年，在祖国东北边陲守卫边疆，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期间历任士兵、军校学员、排长、副连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因带兵有方、纪律严明，多次受到各级嘉奖，获集团军优秀指导员荣誉称号，三次荣立三等功，所在连队被评为先进连队。1996年和1998年在内蒙古月亮炮抗洪救灾中，各荣立三等功一次和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扎卓林从部队转业到禹州市公安局刑警队工作，因工作突出，受到大队领导表扬。2001年被调到禁毒大队担任中队长，破获三省五市特大贩毒案。2003年到楚河乡派出所任副所长，期间多次被抽调到局专案组，带领专案组侦破619寨子抢劫杀人团伙案。被禹州市公安局报请三等功， 侦破顺店镇引冈村奸杀幼女案，侦破花园喇叭杀人案，打掉万英奎恶势力团伙案等等。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查卓林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患上了多种疾病。2013年查卓林在万般无奈中听说法轮功去病有奇效，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修炼不久，折磨他多年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全好了。这天方夜谭般的奇迹真切地发生在他身上，这个事实给查卓林带来极大的冲击。以前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被彻底颠覆，在见证大法神奇的同时，他开始认真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并严格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做人。2015年，查卓林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信件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罪行。2016年，禹州市公安局政法委610联合骚扰，迫害肃江民众。610主任吴庆旭拿着查卓林的肃江信找到公安局，要求处理查卓林。后来查卓林受到行政处分，并扣发每个月的绩效工资两年。两年后，查卓林要求撤销处分，公安局相关领导却逼迫查卓林必须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遭查卓林拒绝。从2016年一直到2020年，查卓林的处分一直未撤销，绩效工资一直被扣发，共计约10多万元。2020年6月，查卓林被停止执行职务两个月，所有警察配备装置被要求上缴。2020年8月，查卓林收到辞退通知书，被正式辞退。查卓林在申诉书中写道：我本人今年已57周岁，在保家卫国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职业中，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大半辈子。我立过功，受过奖，经历过危险，承受过压力，但更多的是我的职业带给我的荣耀和自豪。回首往事，我感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人民。我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了，现在将我辞退，这种做法是否太过分？我将何以谋生？这不是等于剥夺我的生存权吗？而剥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一个连好人都不能容忍的社会不危险吗？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迫害，更是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犯罪，真的希望有关领导三思。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中共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中共体制下的公安内部。有人说，在中国为什么做好人这样难？何止是难，有多少这样的好人已经被中共迫害致死、致残，无职无业，无法生存。有多少家庭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曾经遭受这样迫害的案例在法轮功学员中难以计数，罄竹难书啊。中国老百姓中有句话叫：老牛历尽刀尖死，报国忠良无下场。今天的中国，仅在法轮功学员中就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专家、教授、国家官员、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国家优秀人才，也有许多朴实无华的工人、农民、普通家人等。他们不求名利，踏实奉献，报效祖国，成为各行各业的好人。可是就是这样一群好人，却被中共残酷打压迫害了20多年，至今不能停止。在中国为什么做好人这样难？
一次讲真相退十人的过程与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修莲修大法已经有7个年头了，在救人上他很主动，几乎每天都能够退3到5个人，多的时候一次3退20个人，7年来退了3000多人， 这里只讲他一次三退十人的过程与体会。那天中午，连去学校接孙子，看时间还早，就去远处的洗手间，见到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连就给她讲真相，问她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那位妇女说，不知道啊。于是连就给她讲三退，讲完了以后又讲大法真相，这是她每次讲真相的路子。那个打扫卫生的人听了很高兴，说，你能不能给我们那几个干活的人也讲一讲呢？连说，好啊。于是打扫卫生的人就冲着附近几个同行招手，都过来，这有好事。于是连又给他们讲三退和大法真相。当时进洗手间的人来来往往，连的身边已经围了不少的人。连一看这么多人围着自己，心想，这不是师父让我救他们吗？不能够错过了这个机会。于是他大声地给这些人讲三退和大法真相。开始有人对三退犹豫不吱声，连就大声地说，神给你们几次机会了，你们错过几次机会了，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错过了谁后悔。现在是贪官天下，老百姓活得多难呢，你们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连这一说，人们表情马上就不一样了，都说退。连就一个个记名字，记完名字就给一个刻有九字真言的小葫芦或者是真相小黑卡，再给一份大法真相资料。不少人伸手朝他要，连就说，三退了才给，不退的不给。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外卖小伙子从洗手间出来，连跟他说，你也三退吧，三退了你生意会更好。这个小伙子高兴的就退了，一再的说谢谢。半个小时左右，连他三退了八个人，非常的顺利。只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妇女没有退，她说，我再想想。其余在场的人都退了。这个时候，连看见了近处有两个蒙古人，于是又走过去给他们两个讲真相。那个叫巴特的小伙子痛快的三退了，女的不退，说，我们蒙古人有自己的信仰。一般在遇到这种情况就没词了，但是连他不放弃，他说，法轮大法是救度全世界人的，哪个民族都包括在内，也包括你们蒙古族。再说了，共产党有多坏你应该清楚，这个恶党收拾完新疆维族人，又收拾你们蒙古人，把蒙古课本改成汉文，不让学蒙文，这有多恶，让你们背叛祖宗，你还说他好。连这么一说，那女人一下火了，大骂恶党不是个东西，她很干脆地说，我退了。旁边的蒙古小伙子说，大姨，我回去就把你给的卡在朋友圈里面发，让我朋友都知道法轮功好。这个时候，连兜里的资料、小葫芦和小黑卡都发没了，他算了一下，一共退了十个人。这个时候中午放学时间也到了，连就赶紧的往学校去接孙子。这里是他的几点体会。一，连他说，平时多积累讲真相素材，政见和明慧周刊上面有不少讲真相的好例子和好词，我非常重视这些文章，多看多记，用的时候心里有东西。二，遇到人多的场合讲真相的时候，心里别紧张，一定要求师父加持，稳住情绪，心态要好，退一个给一份资料或护身符，没三退的不能给，不要乱，不要浪费大法资源。三，不要有怕心，这点很关键。我讲真相那个地方距离派出所只有20米左右，附近到处是摄像头，但是我想都不想，看都不看，心里就是救人，把众生放在心里，我是主角，我怕啥，有师父在身边，啥事也不会有的。四，不能有欢喜心，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帮，没有师父我啥也做不了。连他说，每次讲完真相以后，我都总结一下还有什么不足，哪些话没说好，下次做好。五，说话要有力度，能打动人心。连他说，神给你们几次机会啦，你们错过几次机会啦，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错过了谁后悔。现在是贪官天下，老百姓活得多难，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 连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发自内心，平和而自然，是能够感动人的，效果也好。以上写出来供同修借鉴。
在大法中修炼家人受益的点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建香。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8月25日得法的弟子女，下面把我在大法中修炼家人受益的神奇事跟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先说说我姐夫，2018年5月份一天，姐夫去菜园子，不小心让水管子绊倒了，摔得挺重，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坐骨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可是因为家庭条件差，住不起医院，就买点药回家了，在家躺了半个月不能动。姐姐给我打电话叙说姐夫的病情，接完电话我的第一念就是没事，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引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放下电话，我带上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练功带和一些真相资料，坐上城乡交车回老家，来到姐姐家。我一进屋，姐夫就哭了，他说完了，这下完了，不能动了，瘫痪了。我说姐夫，你看我修炼大法快30年了，修炼前我的身体啥样你知道，30年来我一片药也不吃，无病一身轻，你信不信我师父，信不信大法？他说信就能好吗？我说我师父慈悲，只要你诚心信，我师父就管你，奇迹就会发生。他瞅着我很认真的点点头。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起来？他说能起来，一翻身真就起来了。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引自转法轮。就在这时，姐姐去拿小勺准备给他喂饭，我说不用，让他自己吃，他就真的到桌子前自己吃饭了。家人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都说太神了。吃完饭他就走到外边去了，村里人看他出来了，都问他是怎么好的。他说我妹妹是练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再说我四哥，有一天在往车上装西瓜时，不小心从车上掉下来了，把腿摔坏了，拄个大棒子啥也不能干了。去年我侄女儿孩子考大学吃喜，我去了，到老家他们都说我年轻，我四哥拄个大棒子也来了。四哥也凑过来说，我妹妹是练法轮功的，要不练法轮功早就上精神病院了，是法轮大法救了她，法轮大法好啊。是的，村里人都知道我的长子25岁就失踪了，杳无音信，不学大法我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这个就不说了。再说我四哥，神奇的是四哥回家腿就好了，大棒子也扔了，走路轻飘飘的，啥活都能干了，就是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在众人面前为大法说了一句公道话，就得了福报。还有我弟弟也在大法中受益了，在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被选为村长，他很支持我修炼，很相信大法好。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带上一些救人的资料，不沾胶、大册子、护身符、挂件等，他都支持，并且护身符总是带在身上，从不离身。今年五月份有一天，弟弟去省城给村上买垃圾桶，他开的小车和大货车相撞，小车钻进货车底下了，他想这下完了，两眼一闭，大脑一片空白，因为小车钻到大车底下幸免的太少了。等他睁开眼一看，自己还好好的，啥事儿没有，这太神奇了。他下意识的赶紧去摸护身符，他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才能躲过这一劫。我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太多了，我一直跟女儿住在一起，老伴儿去世早，开始去的时候姑爷不怎么支持我，因为邪党谎言迫害， 我供师父法相，他都害怕，给我制造很多提高我心性的机会。女儿家是开食品店的，我在店里帮着卖货。有一天姑爷说，今天咋卖这点钱呢？当时我心里特别委屈，但一想我是修炼人，怎能跟常人一样呢？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我的心性在法上提高了，他也好了。在女儿家，我事事用大法要求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去证实大法的美好。慢慢的，姑爷的思想变了，不但支持我修大法，还给师父敬香，在瘟疫期间还给来回100多里路的农村同修送周刊资料等，骑自行车。他在大法中也受益了，姑爷的哮喘病、面粉过敏等病都好了，是他支持大法得福报了。我的女儿也非常支持我修炼，帮我从资料点往家搬资料，骑着摩托车。在宿江时，他帮很多同修邮寄信件，让快递员上家里来取。同修到店里来周转资料，他也支持。我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欣慰，她也在大法中受益了，小店开得很红火。我的家族有30多人都三退了，都相信法轮大法好。这些都是在我的亲人身上发生的真实事。众生啊，请您相信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做更好人的。它能使社会稳定，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有百利而无一害。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给自己选个美好未来。由于篇幅有限，就说到这儿，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对当下美国大选的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今年的美国大选极为特殊，牵动着全球人的目光，也牵动了修炼人的心。在这个历史大变局的前夜，在这个正邪较量的关键时刻，大家当然都希望敢对中共说不的人当选，都希望要把美国带回传统的人当选。有这个心，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作为修炼人，不能过于执着选举结果。我本人不仅经常观看中英文的美国新闻节目，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浏览自媒体播出的各种新闻和评论，其中有学员的自媒体，也有常人的自媒体。我每天吃饭的时候都看这些东西，关注美国的选战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每当看到有利于自己中意的一方的新闻报道时，就喜不自胜，当看到不利于自己中意的一方的新闻时，哪怕只看标题不看内容，心情就会随之波动和起伏，甚至是提心吊胆，很担心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是否会败选。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爆出美国总统染疫的新闻后，我又被震惊了，心想这可咋办，总统染疫会不会影响选情啊，总统会不会康复啊，万一要是出现意外该怎么办，这颗心被牵动得很厉害。后来我就忍不住给一位同修打电话，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总统染疫了，你知不知道？同修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他叫我不要动心，然后就挂了电话。其实我这颗心并没有放下，心中也有很多的困惑和不解。然而通过进一步学法和与同修的交流，我意识到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神定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人是无法改变的。人可以在历史的进程中尽情地去表演，去展现自己，甚至也可以在其中搅局，但只不过都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最终的结局会怎样，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怎么能改变神定的一切呢？社会各种问题和各种矛盾的出现，其实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对社会的形势有所影响，但对历史的最终进程不会有影响，因为那是神定的。 我们希望某人当选的目的是什么？是指望他能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是期待他能为我们做更多的事情？这么多年的迫害，大家经历的太多，承受的也多，希望迫害早点结束，特别是身处磨难中的大法弟子。但是如果我们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可能会起反效果，这些年的教训也是太多。师父在2004年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曾经回答过学员提出的关于台湾选举的问题，其实对当下的形势也同样有借鉴作用。下面我就公录师父的这段讲法与大家分享。弟子，台湾总统大选，有些学员人心波动，是否就是离安排的考验？正确应如何看待？师，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大法弟子今天的修炼形式不同，修炼中大家在社会上又尽量的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在常人社会中都有正常的工作，同时也有自己的家庭、工作等等方方面面，与社会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台湾大选中，有的学员从个人的感觉上觉得那个人还好，就选那个人，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这个人还好，就选这个人吧。个人认识不同，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不代表大法，但不能像常人一样执着这些事。你们选了谁，作为我这个师父来讲，我不能够说大家错了，我对这些事也不干涉，因为我叫你们走的就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这样一条路。修炼者只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又不左右人类社会。作为每个学员个人，你想选谁你就选谁，只是不能太执着。但是大法弟子通过在中国大陆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都看到了一个问题，所以有的就在想，谁跟迫害我们的邪恶走得近，我就不选他。作为我这个师父来讲也无可非议，那是学员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师父的没有告诉你去选谁，更没有也不允许有集体行动。学员和学员之间的个别走动啊，那都是工友同修之间个人的事，说我选谁你选谁，这都是个人行为，这与大法本身没有关系，与佛学会没有关系。佛学会的负责人也可以支持哪一方，那是你个人行为，因为他在修炼，同时他也是社会的一员。修炼过程中你让他完全放下人的一切，那要等修炼圆满时才可以做到。那么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他也有他与社会的联系，所以他想选谁那他就选谁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管选举结果怎么样，不应该使社会发生冲突，那是极其危险的。作为修炼的人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我就告诉学员，不能够被常人心带动，跟常人一样冲动，因为你们是带有能量能力的，你们所做的事情会带动很大的因素，在社会上起的作用就会相当的巨大，所以不能够随着常人去做。我也看到了一些学员被常人带动的心中愤愤不平，情绪激动，正念不强，这时谁都看不到你修炼人的形象何在了，这可不行。当年我们425上访也是和平的，非常理智的，我们对社会都是有益的。反复读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感触颇深。我的理解是，对当前美国大选的形势，作为个体来讲，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以有自己的态度，也可以参与，但我们参与选举不是为了参与政治，也不是像常人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而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揭露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侵蚀，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救人。我们不能像常人一样执着于选举的结果，更不应指望谁当选就靠他来终结迫害，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救度众生。 理解到这点以后，我的心慢慢的也就平复了，不再像往常那样波澜起伏了，也就比较平静的看待这一切了。以上只是我的一点理解和感受，不足之处欢迎同修批评指正。
同修，人口普查你怕啥？作者大陆弟子。我发现大陆第七次人口普查开始后，部分同修怕信不亚于恶党清零行动。同修见面时，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事。你知道吗？名义上是人口普查，实际上是对大法弟子摸底。十月份是第一次摸底普查，11月6日开始正式普查。最后一次听说警察还要介入。还有的同修说，听说普查人员问得可细了，家里有什么财产也记下来，进屋后挨个屋看，快把师父法相放起来吧，别让他们拿走。于是有的同修去了外地，有的听到敲门也不吱声，有的说来我家了，倒是没咋样，不过临走时说还有下次呢，警察要来的。于是不少人心里没底，有点提心吊胆，不知下次啥样，警察来干啥。初听这事时，我虽然不知普查的具体内容，但坚信一点，心不动，师父法相就放那，谁敢动师父。大法书也不藏，大风大浪都过来了，邪恶打压20多年了，我都没倒下。人口普查就算是对大法弟子来的，能有多大分量？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我怕你啥？又过了几天，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两个年轻女人，脖子上挂着牌，手里拿几张表，站在门外，也不进屋，客气地说，我们是人口普查的，你家几口人？我马上把户口本递给他们，他们问了一些家庭成员情况，很简单，几分钟就完了。我说，还需要问什么？他说没了。我说不是三次吗？他说如果第一次弄准了，第二次就不来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就行了。我说听说警察还要介入，他说社区开会时说如果哪户不配合有阻力，警察是要来的，正常话警察来干啥。这时其中一个人去了楼上，我给另一个人讲大法真相，想三退时，他说我啥也没入。我一再告诉他，你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佛法是有威力的，大难来时可化灾解难，又给他个护身符，他一再说谢谢。一个普查人口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有的同修那么怕呢？话传得离谱，自己吓唬自己，常人也不会这样呀，满天神咋看我们？这是大法弟子行为吗？修炼人有什么心就说什么话，有什么观念就有什么行为。感觉紧张的多是怕心重的同修，传上面那些话的人多数是怕心重人说的，如果没有怕心的话，听到只是一乐。这其中有一部分同修是2015年溯江后怕警察骚扰和绑架来本地买房子或租房子的，怕别人知道，平时出入也小心翼翼，一有什么动静就紧张，其实就是怕心没去干净。修炼不能向外看，得踏踏实实提高上来才行，不要有过了风头就安全的心。就算是你安全了，可怕心不去会成什么？旧势力会放过你吗？邪恶骚扰也是积累大法弟子威德的机会，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正念越强越安全，人心越多就越不安全。用人的小聪明东躲西藏，只能是人，还容易招来迫害。如果你敢于面对一切，怕心就去得快，你就越高大，邪恶就越怕你。对看到现象的一点浅悟，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不被人心带动做好三件事，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时间飞逝，一晃来电话平台已经六个月过去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是想利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给大陆的亲朋好友、同学、战友打电话讲真相，另一方面是疫情的出现使得有些讲真相的方式暂时不能开展，而电话平台能正常的运行，自认为自己有一点讲真相的基础，觉得在电话平台上讲真相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当一走入电话平台以后，发现这个营救电话可不是那么好打的，面对方方面面的问题考验，不接电话或接起来直接挂断，谩骂、胡搅蛮缠等等，骂自己还好说点，遇到有污蔑大法的，心里那滋味别提多难过了。一次有个人听我说完开头，他就开始讲他被中共洗脑毒害了的认识，并骂师父骂大法，每当遇到这样的人就难过的想流泪，但还得理智的对待。我忍着眼泪跟他说，道听途说的东西，没有经过自己亲身体会的事不要乱讲，不要人云亦云，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自己不好，希望你理智一些，了解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迷，所以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他真的开始静静地听了。我想作为大法弟子，不管怎么难，一定要坚持下来，要对自己负责，对众生负责，我有这样的使命，就要不辱使命，放下了自我，只有一个念头，救人，就这样我坚持下来了。前几天的电话接通率很低，有些苦恼和沮丧，在拨打电话中流于形式，每通电话打够多少次，没人接就不再管了，把救人当成了做事。和同修交流时发现了自己的心已经不对了，对救人没有紧迫感了，没有慈悲于自己要救的生命，没有重视提高自己的心性，变成了为打电话而打电话了，被人心带动了。流于形式这个心是多么的可怕，这是不负责任啊。我想起刚开始来平台的时候，因瘟疫留足在家里，每天学转法轮两讲，背法一个半小时，那时的修炼状态很好，救人的效果也比较好。恢复工作后不再背法了，每天只学一讲法，下班回来后看看新闻或下盘棋就休息了，早上也起不来，整个就松懈下来了。师父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重新梳理自己的状态，发现自己有懒惰心、求安逸心、自我满足的心等等。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在青岛这次专案前做好一切准备。我是做 Uber 的，时间自由，我暂时放下了工作，每天按时学两讲法，拨打专案电话时，我认真地对待每个号码，因为每一个号码都是一个可贵的生命。第二天早上把上一天没打好的电话再补打三次，在平台我每打一个电话在接通前都认真地发正念，每打一个电话时都想，快接电话吧，不要错过这万古的机缘。在正念正行下，这三天的专案有所突破，接通率高了很多，而且有好几通电话都听了十几分钟。有一通电话接通就捣乱，一句英语一句日语不好好说话，我用英语问了声好，然后说，不开玩笑了，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庚子年灾难很多很重，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我们国家有个古老的故事，红眼石狮，故事中那个善良的老妇人受菩萨的点化，告诉人们当狮子的眼睛变成红色的时候就会有大洪水，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他是在说疯话。 灾难降临的时候，那些坏人和不相信的人都被洪水吞没，失去了生命，永远地失去了被救赎的机会。而善良的人，对神有敬仰之心的人都存活下来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迫害中大法的师父被抹黑，弟子们被中共邪党残酷迫害多年，致死致残，甚至被活摘器官用作器官移植赚黑钱，但是从来没有怨恨迫害他们的公检法司人员和参与迫害的人，一直在用理性和善念慈悲地告诉人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真相，唤起人们的良知善念，能够得到神佛的救度。那么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和当时那个善良的妇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呢？听到这些，他不再说什么了。我从瘟疫切入，将2000年前被古罗马帝国残酷迫害基督徒招来四次大瘟疫，整个罗马被毁灭了。后来人们明白了，是因为迫害正信招来的灾难，向神明虔诚地忏悔，瘟疫戛然而止。现在瘟疫的出现和那次的出现极其相似，历史在重演。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迫害正信、迫害佛法，最后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希望你能明白。然后我再讲三退，讲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对方一直静静地听，听了14多分钟。师父讲，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我体悟到，我们的心如果被常人的因素干扰，被带动，那就是我们还有这样的执着，那就是不好的物质，就会影响到你要救的人。当用慈悲心对待每一通电话的时候，那都是正能量的物质，你的场都是纯正慈悲的，就能起到救人的效果。放下所有人心，不被带动，才能真正做好三件事。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参与专案拨打的修炼心得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参与每次的专案拨打，总是会有不同的考验，有心性上的、拨打状态上的、真相内容上的，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及需要提升的地方。所以借这次的专案交流，总结最近拨打电话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重视背法，突破接听率低的瓶颈。曾经连续几次参与专案拨打时，都出现了两包案子只接通了两三个号码，或整包案子都没有接通的情况，苦思不得其解，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当时听到同修交流背法的体会，听了很触动。在学法时也多次看到要学法、多学法的法理，我想听到背法的体会，看到要多学法的法理也不是偶然的，或许碰到打电话的瓶颈，得在学法、背法上提升。当时悟到了，却因为安逸心拖延了一段时间，没有做到。直到最近一次的专案交流中，又听到同修分享背法对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心想不能再怠惰了，或许是师父看我不悟，利用同修的口再次点化我，所以决定每天腾出一段时间专心背法。从背法中感觉内心变得较平和，慢慢的在讲真相中，众生接听的时间长了，接通的次数也增加了。所以在这两次的山东专案拨打中，没有再出现接听率低的问题。二、学法入心，改变打电话的焦灼状态。这次的专案拨打正值中秋佳节，第一天拨打时陷入焦灼状态， 每一个号码接听的时间都很短，没有超过一分钟。检视一下自己的拨打状态，打电话时心态不急不慢，救人的心还不够急切，似乎修炼状态也处于放假中。到第二天学法时，我意识到学法不能走神，要专注。当学到转法轮其中一段法理时，感觉整个身心融入了法理中，妙不可言。在拿起电话拨打时，拨打情况有了转机，其中一个号码和我互动。我一开始就告诉他，美国计划制裁中共党员，据一位家属因为是党员身份，在机场被遣返回国的例子，并教他如何上退党中心做三退，下载退党证书。他听了似乎有些心动，急切地说，现在很忙，给我发讯息过来，我好好看一看。虽然这位众生只接听了五分多钟的时间，但这五分多钟却极其珍贵。这通电话扭转了接听时间短的僵局，是师父的法理打开了讲真相的路。三，及时发正念，归正讲真相状态。拨打青岛专案第三天，前面几个号码虽然接听了，但接听时间不长，最长的只有一分多钟，感觉修炼状态不是很稳定，于是暂停拨打，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不好的因素，接着再往下拨打下一个号码，第一次就接通了，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些人讲话的声音，但对方没挂断，于是讲了20分钟的真相，对方没有回应，挂断后再拨第二次，对方还是接听了，问他是否听清楚刚刚说的讯息，他简短地回说有。这时再跟他讲610远景的儿子因为绝症做三退得福报的真相及南亚大海啸的例子，最后祝福他们全家平安。这位众生能听明白真相，我想及时发正念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四，练功到位是讲真相重要的一环。青岛专案的前两天早上没有早起，到练功点练功的时间延迟了约20分钟，发觉这两天拨打的情况不好，接听时间都很短，而且众生只愿意听一次，猜想是不是练功没有做到位取到的干扰，心想不能再如此下去，我告诉自己第三天一定要早起练功，或许是师父的鼓励，结果当天的拨打情况得到了改善，所以练功是会影响到讲真相的力度，这让我体会到修炼因素真的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五，讲真相中摆正基点，让众生明白的一面听真相。过去打电话时常碰到对方不断接挂，或是接通了只听几秒钟的时间，所以当电话接通了之后内心就开始不稳，生怕对方把电话挂断。我思考着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突破呢，之后体悟到是众生明白的那一面在听真相，打电话不看对方的身份职位，不去想对方常人的那一面会有什么负面的回应，平和地对着众生明白的一面讲真相。当站在这样的基点讲真相时，自己打电话的状态稳定了，而对方听真相的状态也跟着稳定了，通常是静静地听，即使有回应也是比较和善的。记得拨打一个电话号码，众生以语音留言的方式听真相，刚开始留言的时间很正常，当真相讲到一半时，留言设置的时间越来越短，对方似乎不想再听了，这时我调整心态，摆正基点，希望他明白的那一面能听真相，逐渐的留言时间恢复正常，最后众生也听完了基本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 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也是气，他也是气，你发气就给人治病了，说不定人家那气把你给治了呢。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从师父法理中体悟到，我们若以常人状态对着众生常人的一面讲真相，是不具制约作用的。六，修炼状态是讲真相的关键因素。记得拨打山西太原专案时，第一天接听率很低，两个案子才接通了两三个号码，且接听时间都不长。听到同修交流时，都说一个案例接通了七八个号码，不仅接听时间长，还有互动。当时听了，觉得还好，没什么想法。到第二天早上领的两包案子，接听结果还是和第一天一样。中午听交流时，同修们的分享反馈还是接听率、接听时间都很好。当时内心有些浮动，觉得自己的拨打结果怎么和同修差别那么大。到下午拨打了几个号码还是没接通，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修炼状态不对劲儿了，当下把电话搁着，静下心来向内找，意识到自己内心不平衡，取了较量的心，这也是妒忌心的体现。找到了这些人心后，马上归正自己，不去想这些事。在继续拨打下一个号码时，结果对方不仅听了真相，也做了三退。从中体悟到，连着两天接听率低的情况，这是师父对我是否执着拨打结果一种反复的考验。第一天接听率低，能做到不动心，当第二天接听率还是很低时，还动不动心，这是在检验我对结果的执着，只去了表面的人心，还是真正放下了根本的执着呢？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从师父法理中体悟到，打电话信心的提升才是救人的主要因素。我们都知道结果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向内找，找到人心、观念、执着心，排除抑制他们，信心提升了，师父才会把有缘人推到跟前，让他们听真相。七，结语。最近讲真相中碰到了一连串考验，如拨打电话碰到的瓶颈、拨打工具被封锁、矛盾中的心性观等。刚开始会往外推，觉得是对讲真相的干扰，等到静下心来向内找时，才体悟到这是师父苦心的安排，这些挫折麻烦都是让我们提升的机会，是好事。花那么多时间讲真相，若不在这上面修心性，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们向内找，提升心性呢？或许是师父要求我们提升的速度要加快了，再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慢慢的去执着修心性。以上是自己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干警骚扰，只要用正念才能解体其背后的邪恶。作者：湖南大法弟子。2020年10月14日，某镇派出所干警 K、 某镇副书记 Z 及居委会主任某某女，要求与本县退休教师 G 男78岁约谈。G 说自己是合法公民，你们有什么事约谈？干警 K 说， 法轮功是邪教，国家定的，说你在外面发资料。即说邪教是江泽民个人讲的，习近平、胡锦涛都没在哪个会上讲过。习近平还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宪法上也讲信仰自由。众所周知，江是大搞贪腐治国，农民贪派最重，上交任务最多。就是江泽民执政时期，全国农民义愤填膺，一提起江泽民，个个都是咬牙切齿。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更是错上加错，你们还在继续执行江泽民的错误路线。法轮功的宗旨是真善忍，如果说真善忍都是邪的，那你说什么才是正的呢？难道像中共官员那样包二奶贪腐成风才是正的吗？我原来是物理教师，偷电偷水是能手，学法轮功后按真善忍三个字要求自己，立即把电表上的小窍门去掉了，使电表恢复正常运转，拒绝了学生家长送的红包。原来到外地开会巧立名目，多报发票，觉得公家的钱有拿白不拿。学法轮功后一次去省城开会五天，仅报销95元差旅费，而别人报销上1000元。我第一次听到李洪志师父告诉我们宇宙中不施者不得的法理，得到不该得的东西就会要失去德，而德又是最珍贵的东西。当官的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理，要都知道的话就没人去贪了，因为都怕失去这个德。所以贪腐是害人害己，周永康、薄熙来等贪官就是深刻的教训。说是上面要你们来的，上面的政策可能就不正，要不我国过去反右、文革等运动为什么要平反呢？如今中共的贪官比过去的地主富农强万倍还不止，大多数还逍遥法外呢，你们去管了吗？你们好坏不分，现在要求执法人员办案责任终身制。再说我发资料是救人，人类面临大劫难。我手里拿着刘伯温预言、五公经、弥勒佛像，给他们讲大劫难，即挽救我们的唯有弥勒佛，要他们各自把握好自己的机遇。创世主弥勒佛要我们尽量去多救世人，免遭淘汰，也包括你们。我今天也有意把这些告诉你们，否则我今天还不会与你们见面的。看 Z 书记比较和善，待别人不注意时，我在 Z 耳边小声地说，给你起个化名，叫 Z 顺天，把那党退了吧。Z 只是微笑着，可能是很多人在场，不好明确表态。最后干警 K 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很坚定，我也改变不了你，是这样，请你违心的与我们配合一下，往后怎么搞那我不管。他拿出一张表格纸准备往上面填写，我说这个我是不会配合你去造假，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得讲这个真。对方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所以只要正念足，才能解体干警背后的邪恶。
同修之间应放下互相赠送的执着。作者：大陆黑龙江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每位大法弟子来说，时间是紧迫的，形势在不断的变化，正法已接近尾声，师父在承受着巨难，为没走出来的 不精进的大法弟子和没有得到救度的众生一再延续修炼结束的时间，在分秒必争的时间里，我们别无旁骛，只有精进实修，扎扎实实地修去还没有放下的各种执着，不留遗憾。这里主要交流一下多年来我地区部分同修之间产生的目前还在继续的相互赠送礼物的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礼尚往来，已经是一种强烈的人情执着，已经偏离了师父安排的修炼度，是在走旧时里的路，认识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一，多年的同修情演变成的执着。同修二字在大法修炼中是圣洁纯真美好的，就我们当地来说，同修之间多年来在正法修炼路上因各种原因方式相识，或远或近，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总体是稳健的。但时间一长，部分同修慢慢产生了同修情，无论是经常接受别人帮助的同修，还是去帮助别人的同修，在过程中主动或被动的形成一种常人的处事方式，尤其是相互送东西已经形成了执着，目前已经给部分同修带来了苦恼，甚至干扰了正常修炼。二，具体表现，城里协调同修或技术同修到村镇帮助村镇同修维修电脑、更新系统、维护打印机等工作后，回走的时候，村镇同修为感谢城里同修的帮助，便准备一些自家产的蔬菜等产品，让城里同修带上。同修推辞不要，被帮助同修便说，都是自家生产，使用农药化肥少，绿色有机，非让同修带回，有时还给其他有关同修带上一份，城里同修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下带回，一次两次，每年数回，持续多年。现在部分同修已经觉察到了，大法弟子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修正。还有城里同修，在有的村镇同修过病业关的时候，帮村镇同修发正念，加持同修闯关。或在有的村镇同修遇到法理不明、心性观难的时候，在法理等方面与之切磋交流，共同得到了提高，得到帮助的同修不胜感激，一来二去，与帮助过自己的同修走得很近。接着，不管路程多远，行程多么不方便，甚至不惜坐客车路费加价，到县城大包小包地往同修家送东西，有的自己都不舍得吃，也要送给同修，意思是你帮助了我，我不能忘了你。送鸡蛋、鸭蛋，送自家小园蔬菜，自己采摘的山野菜，送木耳、蘑菇，送冻豆包、冻豆腐，春夏秋冬送不停，人情味儿渐浓，跑东跑西，精力费了不少。再说城里接受东西的同修，开始一次半次接受了别人送的东西，也相应的买点什么回送，并没觉得出有啥不好，可是接二连三，时间一长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人家应记得一个劲儿送，你不回送觉得不合情理，毕竟接受了人家送的东西，回送吧还真不知买啥或买多少合适，渐渐加重了精神负担，有时候也感到行为状态不对，于是告诉对方不要再送东西了。可是当再一次看到同修一片真心，累得够呛，把东西拿来了，拒之门外或把东西扔出去，还真无法办到，无可奈何又一次接受，苦恼连连。
学习大圆满法后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重生。一个月前，我认认真真地将大圆满法学了一遍， 学习过程中有几个师父要求的地方自己没有做好，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也希望与我存在同样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一，对于师父要求的练功时要做到全身放松，松而不懈。没有完全做到，特别练一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时，腿站得累了，就会不自觉地直立地站着。那时的两腿完全不是放松的，当然练功后就达不到身会增力、容心轻体的效果。二，对于师父要求的面带祥和之意，二十多年来自己也没有从法中修出这种祥和之意来，所以练功的过程中没有带着师父要求的这种祥和之意练功，从而使练功的效果大打折扣，想起来真是非常悍然惭愧。三，对于第三套功法推转法轮，以哪里为轴没有把握好。师父让以小腹脐下二指为轴，可是自己却没有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一直以脐眼为轴推转。看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太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二十多年来没有重视学好大圆满法，只是经常看视频大圆满法，对于视频中师父讲法部分听得不认真，忽略了一些关键部分。由于练功动作不标准，所以二十多年来对肉体的转化也很慢。对于师父说的练功会出现向年轻方向转化方面，没能有太大的改观，没有从学练大法以后用自己的身体展现大法的神奇来证实大法，没有做到让世人从自己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我太对不起慈悲的师父了。四，结印这个动作是我们练功多次出现的动作，可是二十多年来自己没有做好这个动作。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讲到，脐下二指是丹的中心，也是我们法轮的中心，所以这个结印还得往下一点托住这个法轮的位置。自己在做结印的时候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结印位置往上了，没有托住法轮的位置，所以练功的效果也是大打折扣。通过学习师父的大圆满法，我发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练功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我这样对待练功，这完全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没有很好的听师父的话，所以修炼二十多年了，身体外观改变很少。65岁的我，头发在几年前已经将近全部白了。当我找到自己一些执着，纠正自己在练功中动作不准确的地方以后，师父慈悲使我的白发中生出了三分之一多的黑发，我非常感谢师父。弟子一点的进步，师父就给予这样大的回报，谢谢师父。弟子一定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用自己的外观证实大法，让世人从我身体的改变能认识到大法的神奇，从中得到救度。写出这些只是想提醒现在还像我同样的同修，练功不注意动作的准确性，特别在一些关键动作上不能做得准确无误，对于我们改变本体就会起不到好的结果。正法到了今天，有一些同修出现了很大的病业假象，是不是与自己练功动作不准确有些的关系呢？希望和我一样的同修能很好的学学大圆满法，对照师父的教功动作，好好看看自己的练功动作有没有问题，马上纠正过来，以学法小组的形式共同纠正一下，效果会更好。个人的一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作者清风。在最近的所谓清零的行动中，不少学员受到骚扰。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一些人产生了怕心。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做一个分析。俗语讲，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为什么会产生怕心呢？深入分析这颗心的背后，是对自己做的事正念不足，觉得是违法行为，是要受到惩处，没有认识到我们并没有违法。无论是讲真相、挂条幅，还是类似的事，都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违法的是上门骚扰的人，还有人以前受到过迫害，产生的阴影没有消除，知道自己没有违法，但又觉得对方代表政府，自己太弱小，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再深入下去，其实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你信到什么程度，你就强大到什么程度。你信的程度小，你就真的弱小，反之就强大。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有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认为，被骚扰的人往往是有怕心的，或是某些方面长期没有做好的，因为旧势力要用此作为借口，完成他们的所谓考验。的确如此，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怕鬼处有鬼，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是同化法的生命，法造就了整个宇宙中一切，我们修好的一面无比强大，我们将来要成就为神。一个堂堂正正的神会怕鬼吗？如来怕过哪个妖怪吗？修炼是复杂的，我们是修炼过程中的人，在没有修成之前有不同程度的怕心并不奇怪。多多的用心学法，同化法，真正的神起来，鬼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不怕和注意安全并不矛盾。孙悟空从来不怕妖怪，但他也是很注意安全的，我们也是一样。
介绍两种使浆糊更粘的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粘贴，实践证明用浆糊贴为最好，既省钱又粘的牢固。其中有两种方法使粘贴的更牢固，冬天防冻。一是用卤水，即做豆腐用的代替水制作浆糊。二是制作浆糊时加点精盐，有意者试一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